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投靠他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我们来到他面前，以感恩的心称颂他的名，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让我们同心赞美他，因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永远的依靠和盼望。弟兄姐妹请起立，投靠者的赞美。
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大能者是像你？你的心事在你的思维，藐视你的都要君之耶和华，哪一个是人者是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敬畏你的欢喜敬拜。当水泛滥的时候，你在宝座上为王，狂风巨浪凶悍，属你的人大有平安。局势动乱的时候，你在宝座上掌权，你的右手高举在权柄，属你的人大有保障。哪一个大能者像你？你的心事在你的思维，藐视你的都要羞愧。万军之耶和华，哪一个是人者像你？你的慈爱流传到万代，敬畏你的欢喜敬拜。当水泛滥的时候，你在宝座上为王，任凭狂风巨浪凶悍，属你的人大有平安。军事动乱的时候，你在宝座上掌管，你的右手高举在权柄，属你的人大有保障。当水泛滥的时候，你在宝座上为王，任凭狂风巨浪凶悍，属你的人大有平安。局势动乱的时候，你在宝座上掌权，你的右手高举在权柄，大有保障。
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在万有以先，你已经存在，在万有之后，你仍然掌权，你的宝座立定在天，你的国度永不动摇。诗歌从亘古到永远。
宝座从太初立定，亘古就有。你以威严为义，你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
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永不变，应许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永存永存无尽。为你是转身，是活身，是再来君王，保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你的宝座总抬住你应亘古就有，你以为言为义，你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主啊，你荣耀国度在我们的中间，你的旨意满有智慧，必要成就。你心事不改变，你却永不落空，掌权到万代不能震动。我敬拜尊崇你，生命将荣耀归你，你永远长存，永命永存无尽。为你是转身，是活身，是再来君王，保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为你是转身，是活身，是再来君王，保住你的国度，从亘古到永远。
好，我们继续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万有之先你已经存在，在万有之后你仍然掌权，你仍然掌权。谢谢你创造万物，也创造我们，以慈爱和信实引领我们，每一天都赐下你新的恩典。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也知道我们内心的忧虑和重担，求你赐下你属天的平安和喜乐，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享安息。我们也为着我们的软弱，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知道我们的软弱、过犯和小性，我们常常偏离你的道路，随从自己的私欲，忽略你的话语。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接近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真实的悔改，重新转向你。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走在你圣洁的道路上。求你做我们患难中的依靠，随时的帮助。我们也把今天的这场聚会向你恭敬交托仰望，更把你出口的器皿向你交托。主啊，求你除去他嗓子的不舒服，也求你高牧他所说的话语，愿他在今天的分享中，愿他的信息对我们的生命都有所造就。求你祝福台上台下所有的弟兄姐妹，愿台上台下都被你一灵所感，愿你的名被高举，愿所有的颂赞和荣耀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
阿们。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
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坐。 弟兄姐妹，打开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打开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以起行的方式，今天是读第六章的全章，一共是34节的经文。我们以起行的方式来读这些经文，我读一遍，弟兄姐妹读一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
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之后，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
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就必在你所听见的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你们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
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一些你们所需要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
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
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
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
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能亮，全身就光明。
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做这个爱那个，就是做这个心爱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他人。
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的小心的人啊，连一个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
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
好，经文就读到这。今天由周姐为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践行天国子民的信仰生活。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荣耀圣洁公义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这样在茫茫人海当中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更感谢你来将你的宝贝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有限无知和无能，你的话语又是那样的奥秘，我们常常不能明白你的旨意。愿你此时此刻圣灵引导我们，做我们的老师，你亲自的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能够遇见你，认识你真理。感谢主，你亲自的带领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很抱歉，我有一点感冒，所以求神保守我不要咳嗽。好，我们这个知道马太福音，上周是王胜龙弟兄他讲的从八福当中来看这个基督徒的生命特质。那其实我们也知道马太福音的五章到七章是非常著名的天国大宪章，天国大宪章也叫君王的宣言，也我们常常听说的就是一个登山宝训，对吧？是主耶稣基督他带有权柄的一种教训，主耶稣他为跟随他的人设立了一种个人的道德标准，讲述到天国子民，天国子民哈，就是一个真正的信耶稣的人啊，就是如何的去践行我们神所说的这些教导。那上周是讲到八福，其实五章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教训，我们可以去思考去考察的啊。那讲到八福以后呢，接下来就主耶稣开始陈明他来是为了存钱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先知所预言的和公义的一些要求。然后他就用六个例子来论六个例子讲到论发怒、论奸淫、论离婚、论启示、论报复、论爱仇敌，来阐明这个耶稣基督的教训他是超越旧约律法的，他是高于旧约律法在神国度里面他有一个更加完备的更加高的一种标准。也就是说五章的二十几节里面讲到，是他是二十节，五章二十节里面说超越这个里面特别讲到的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同时主耶稣他邀请门徒说要完全，就像天父那样完全。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从五章的以人的那种关系转到六章天国子民的一个信仰生活，以及对待物质方面的一个态度所以开始谈论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既是对当时两千多年前的这个以色列门徒的教训，也是对今天我们这些天国公民的极大的提醒。这里面讲到天国的公民，天国的子民，要稍微解释一下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什么样的身份的，我们有双重身份，对不对？一个是我们地上的公民，对吗？还有一个是天上的公民，因为上帝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以后，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所以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是天国的子民。那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好，我们来看圣经第一部分是一个是不求，我要自己那个嘛，第一部分这里面讲到不求人的夸赞，只为天父而做，是讲到六章的一到十八节。那其中这个有一节经文，一开始的第一节经文第一节经文其实就是整章第六章圣经的一把钥匙。主耶稣说 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是一个总原则，好，总原则核心是一个善事，善事。这里面这个不是其他宗教讲的所谓的善举，做好事那么简单的事，哈。善事在原文当中是你们的义，你们的义。主耶稣说的善事是指上被上帝所认可的一个义举义行。然后我们这里面这一点是非常非常要明白的，这个善事。我不知道昨天弟兄姐妹到玄武去传福音有没有碰到，你跟他讲的时候，我也行善啊，我也是好人啊，我也是看到那个贫穷的我也去去帮资助他们啊，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我也是属于一个叫乐善好施的人的啊，他们会这样讲。但是这里面让我们知道，善事就是上帝所认可的一个义举。这里面讲到的是施舍、祷告、进食啊，这里面讲到三个方面。那我们要去，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一个人
无论做得多好，如果得不到神的认可，那善事本是善行，不是耶稣所说的善事。
所以我们就明白，所以我们就明白了。人家说乐事好事，我也做善事，那是不是在基督里的，是不是在上帝里面的哈？那施舍、祷告、进食被犹太人认为是一个非是否这是否虔诚的一种标准啊，是一个标准。那么一个人如果说是奉行了这三样的话，善事的话呢，他就是一个虔诚的人。那么我们思想一下，善行一定是一定是善事，对吧？一定是做好事，是这样吧？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施舍一定是属于善行。那弟兄姐妹，祷告和进食是善行吗？祷告和进食是善行吗？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施舍我们都是给别人的，对吧？祷告和进食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是吗？那这里面其实不信的人一定是这么认为啊。那如果是为了我们第六章刚才读的33节里面所说的他的国，为了他的国和他的义的话，这样的祷告和进食就是属于善事，就是属于善事，是得到天父所认可的可喜悦的，就是耶稣讲的是善事。所以行善事是非常重要的，是向着上帝而做的啊。那这里面这个是5章20节里面上面讲的，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也就是说，我们的义，我们所行的义，是上帝眼里认为对的事情，叫义啊，叫义。那么这里面他特别讲到的是，你们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个故意叫他们看见，其实讲到一个行善事的一个动机，故意让人看见。也就是说，他是为了显扬自己，他是为了显扬自己，好得别人的称赞。这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信仰。他凡事都想凸显自己，荣耀自己，炫耀自己，那么他们就不得神的称赞了。那文士法利赛人他们非常殷勤的去祷告啊，非常殷勤的去祷告和进食。法利赛人他经常是一周有好几次的啊进食，祷告更不用说了。那为什么主耶稣还责骂他们是假冒伪善的人呢？因为他们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让人看见，错就错在这里，故意让人看见 啊，表明问题行善事的他所存的动机是不好的，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得荣耀。所以弟兄姐妹可能有疑惑啊，这个主耶稣不是让我们在人前做美好的见证吗？是吗？啊，那这个天国子民行义为什么说不能在人面前呢？为什么不能让人看见呢？这有点好像是不是很矛盾呢？啊，其实他是行善事是有在人的面前的一面，也有在神的面前的一面，啊，是公开的。只要是人做善事，在人面前公开的去见证，是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荣耀上帝，那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也就是说，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了哈，目的是要让那些不信的人从我们身上看到好行为，而归荣耀给神，信靠神，好，信靠神。那么在神面前是在暗中的隐藏的行为啊，只让人看，只让人神看见啊，包括第四节、第六节、十八节都是这样。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在责备行善事的行为，而是责备行善事人的动机。对了，动机啊。所以基督徒施舍、祷告、进食的动机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为了让人故意看见得人的称赞啊，我们是为了得天父的称赞，去荣耀他。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提醒，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也常常去做善事啊，那目的是为了荣耀神，不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啊。好，首先是二到四节，二到四节是操练对人的施舍。好，我们看二到四节里面哈，二到四节里面，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行事的这个所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啊。这里面就是，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得了他们的赏赐。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啊，这里面特别讲到不可啊，故意等等，不可，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一个命令，提醒门徒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让人看见。我们从这个字面上吹号肯定就很理解了啊，不用多说了哈，就是显扬自己，然后是引人注意。那假冒伪善的人，他就常常在会堂里和街道上，人来人往特别多的啊，在那里施舍。他个吹个号，然后让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还有那乞丐都到他面前来，他就开始施舍了。这个让所有的人都能看见啊，所有的人都看见。他们希望是把荣耀归给自己啊，把荣耀归给自己。所以他们行善的时候是非常高调的啊，非常高调。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施舍背后的不良动机啊。所以这就是假冒伪善的人，主耶稣说他们是会得人来的荣耀和奖赏。所以他们从人而来的奖赏啊，是确确实实是赚到了，人家都说他们好，但是得不到从上帝而来的奖赏啊，在永恒里他们是没有奖赏的啊。所以主说，你们施舍的时候，接下来啊，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啊，不要，又是一个啊，你们施舍的时候不要啊，这里面让左手知道右手的事。那么我们再想想看，左手做右手做的事，左手怎么会不知道呢？啊，怎么会不知道呢？其实在这里面象征着啊，对他人施舍他没有放在心上。我做过好事了，我都忘了，我不用去记在心里面啊，不用去记在心里面。然后所以在神国的标准里面，天国子民行善 是发自内心的新生命的自然流露，因此他不大会记得我做了哪些好事，不大会记得。那么说明就是他是不是刻意做给人看的啊。主对门徒说，你们要行在暗中，这个是不要让人注意到自己，而是单纯的向着天父而做啊。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应许，主耶稣基督先是命令，那么有一个重要的应许就是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应许啊！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不要求人的好处，我们要在天父那里得好处啊！这是我们最终的啊！所以那么如果我们在暗中啊去服侍神的话，那绝对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奖赏啊。这个有一个一个寒冷的冬天，有父亲刚刚在外面铲了那种雪啊，很高很深很深的雪，回到这样的客厅里面，他看到儿子在那里躺在沙发上很舒适的在听音乐啊，然后他就对儿子说，他说你现在听的音乐24小时以后，你连现在听的是什么音乐你都不会记得啊！为什么不在接下来的20分钟里面去做一些你20年后还能记得的算计呢？好，他提醒他的儿子，那么他儿子就问他了，让我20分钟里面做什么好事呢？想半天，他父亲就说，你隔壁的一个老奶奶，她门口一个长廊那边有很深很深的积雪，如果你去给他铲了，是不是一个善事啊？然后他就高高兴兴拿起这个铲子去铲，但是从铲完以后，老奶奶都不知道是谁帮他铲的。但是当他回想起他父亲跟他讲的这个话，20年以后，他还是有那样的欢喜快乐。所以我们做好事，我们行善事，不一定要得到人的夸奖啊，其实他这种快乐，在上帝面前的快乐，就是神给他的奖赏。阿们吗？
阿们。
哦，感谢主。所以这里面，如果我们这个做了好事，纵然别人没有看到我们今天是怎么服侍的，但身为耶稣的仆人，要为了满足天父去行善啊，那么就会经历到天父上帝的祝福，天父上帝的奖赏。所以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最重要的是为了得上帝的赏赐，上帝不仅查看更赏赐我们的行为，所以在上帝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他那里被纪念啊，都在他那里被纪念。所以上帝愿意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更多的去行出这样的神所喜悦、上帝所应许的、上帝所认可的这样的一个善事啊。好，我们再看6章5到15节这里面啊，耶稣他又一次对门徒说，你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看啊，好多这里面有很多重复的，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让人看见。然后他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这个跟前面的是不是一样啊？完全一样的哈，只是换了一个祷告，一个施舍啊。那么耶稣时代那些法利赛人是特别的故意会去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人来人往的地方，然后在那里祷告，祷告的时候他还头一直的点，这样一直点一直点哈。哦，我看过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看过很多的犹太人，他站在库墙这个前面，然后就这样闭着祷告祷告，然后我们会去抠库墙里面洞洞里面都有祷告的经文在里头，祷告的事项在里头。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他是这样动作是非常大的，祷告的时候甚至他边走边祷告，边走边祷告，然后不小心撞到树上去了啊！人家看到，哇，你看这个人多虔诚啊，就是得人的奖赏啊。那所以这里面第二次耶稣第二次讲了，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奖赏，所以提醒门徒啊，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试探啊，故意让人看见。然后下面说，你们祷告的时候啊，就要进入到内室，啊，进入到内室。那内室就是什么呢？要进入到你的心灵深处啊，心灵深处，不要被任何的事情所这样的打扰，不要被任何事情打扰。那么关上门同样 是这样跟世界的门所关闭啊，以世界的门所关闭，专心的去寻求神，专心的寻求神，然后祷告在暗中的父，祷告在暗中的父就是以父相交。那这里面我们讲的是四祷，个人在家里面的祷告啊，个人的四祷。那第二次这里面讲到的应许，耶稣基督的应许，这是第二次应许啊，一样一模一样的字哈，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所以主耶稣特别提醒门徒，从内心发出的真诚的祷告啊，这是父神所会在暗中可以查看到的，并且要会得这样要报答我们的，要报答我们的。所以这里面祷告是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一定要把焦点对准神啊，单纯的向着我们的父神祷告。那我们知道祷告一般是分四个部分，我们其实祷告的时候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哈，祷告分四个部分，我们也今天也来稍稍的提醒一下。既然讲到祷告，祷告的要素啊，四个英文字母，一个是敬拜 adoration confession 认罪啊，还有一个是 thanksgiving 感谢，另外一个是 supplication 啊，就是祈求。这四个是我们平常尤其是跟对刚刚初信的弟兄姐妹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你就根据这四个步骤去在神的面前祷告啊，你就会有内容。有的人说，哎呀，我不知道祷告什么，我也不知道跟神说什么啊，那就给你这个一个步骤啊，你去敬拜他，赞美他啊，赞美他，然后你看你在某些事情上是不是得罪了神，就向他认罪悔改啊，然后就感谢他能够来赦免我的罪啊，最后是祈求，祈求这个祈求不一定先给自己求，而是祈求这个上帝能够帮助我们的国家认识他，祈求少数民族越来越多的能够认识神，就是为万国万民祷告，最后是为自己祷告啊。所以这个就是稍稍的提醒一下啊。但这里面这个当我们专心去寻求神的面的时候啊，这个天父就会纪念你的一种渴慕，会报答你，奖赏主耶稣啊，奖赏你所做的一切啊。所以主耶稣这里特别强调，不要效法那些外邦人，还没有祷告以前，其实是父神都已经知道了，父神就已经知道了啊。祷告的重点不是要解决问题，不是要解决问题和我们的需要，而是相信他那位赐厚赐百物而不斥责人的神啊，这位神他会赐给我们各样的啊，这样的一个所需啊，各样的所需，这个是我们这个需要去记住的。好像这个不行吗？好，接下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导文，我们每个礼拜主日结束啊，崇拜结束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诵读的啊。那他告诉我们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啊，这是第六章里面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经文哈，非常重要的经文。那我们是否真正明白他的意思呢？我们每个礼拜主日都会去 背诵这个主导文，我们有任何的活动，祷告会呀，还有各种会的，我们都会最后都会去背诵这个。那我们是否真正明白这个每一句话的含义呢？所以今天稍稍的好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时间关系我也不能讲的太多啊。这个主导文是主耶稣给门徒提供的一个祷告的范本，就是说门徒要用这样的一个架构去向天父祷告，理清祷告的核心是什么，校正祷告的动机又是什么，提供祷告的信心，以至于帮助我们与天父建立准确的一种关系啊。神是我们的天父，是我们永远爱我们的父神，他也是发慈爱怜悯的父神。所以当我们每次来到父神面前，是其实是我们浸泡在他的一种爱中，浸泡在他的爱中啊。然后这里面有三个愿啊，有三个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其实我们在天上的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表明我们跟天父有一个密切的联系，这个称呼是非常伟大而且是荣耀的。我们是谁呢？竟然能够去称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为天父啊！那我们有的时候尤其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祷告，哎呀怎么祷告啊，好像是在跟空气说话一样，没有感觉，好像看不到人啊，对方看不到。所以这里面其实是祷告是有对象的，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这位创天造地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他的孩子，这是福音带给我们最根本的改变。如果我们不信福音，我们得不到这样一个上帝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当我们呼叫阿巴父的时候，表明什么？表明我们是进入了神的家，进入了神的家，然后我们把主权交给神，全然的卑躬屈膝向他敬拜啊，为了要追求那个属灵的世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这位独一的神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啊。然后我们称呼阿巴父的第二个原因是，这里面表明是我们不是我，对吗？表明每一个基督徒是同属于一个什么家庭，是不是同属于神的家，有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啊。我们来到教会，我们不但有责任，我们也有义务，所以教会是大家的啊。这个我们表明神的家是大家的啊，我们不只是来聚聚会啊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每个人共同的努力，共同的负起责任来建设神的家，爱神的家。那如果你发现神的家里有一些问题呢，就像自己的一个家，父母吵架了，那我们是不是要去劝和呀？我们一般不会去劝分的，对吗？那兄弟姐妹之间为了什么事情一吵架了又怎么样呢？那我们同样是去劝和，对吗？同样是去劝和。有疑问的时候，教会当中一定要及时的求证，及时的处理啊。一个家关乎到整个家庭的所有的成员，我们常常讲叫一荣俱荣，一神俱神，对吗？你到任何一个教会都没有完美的，都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有一个重大的责任，因为这个家是属于我们每个神的儿女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来管理好这个家，来建设好这个家啊。有问题我们共同来处理啊，而不是在这个，如果一个家夫妻俩吵架了以后，孩子会不会到外面讲，你看我爸爸妈妈今天吵架了要离婚，孩子一定不会去说的，对吗？家丑不可外扬，当然在教会里面不存在这些，但是起码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一同来处理，一同来解决，在上帝的爱中去处理好各样的事。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不断的去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彼此建造，共同的来建设好神的家，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第三个，表明父神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一切的来源。我们要坚信 作为天父上帝，他必定会爱护我们，供应我们啊，如同这个肉身的父亲一样爱自己的孩子，对吗？所以主祷文实际上是一个蒙父神所爱所拯救的孩子来到父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啊，这个是一个整个这个会众啊，整个会众是教会共同的一个群体性的一个祷告，所以这个主祷文是教会群体性的祷告，大家同声的来啊，这祷告神。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当记得，我们是主里面相亲相爱的一家人，阿们吗？在主里面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哈。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神的名是神圣的、公义的、圣洁的，神的名他在万民之先啊，圣经里讲的也超乎万民，他展示出他的一个启示性，他的一个能力、权柄，以及他的美善和完全的一个救赎计划啊，以及他是要做的一切的工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明白的，我们的神是圣洁的啊，因为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对吗？因此我们作为他的子民要活出圣洁的生命来荣耀他、赞美他的生命啊。后面又是一个愿你的国度降临，第二个愿，愿你的国度降临。神的国度曾经讲过无数次，对吗？是神掌权的地方。我们的心是神掌权的地方吗？我们的教会是神掌权的地方吗？啊，所以神的国是神掌权作王啊，主权运营统治的一个范围啊，是他同在的一个彰显，同时也是他权柄和能力的彰显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常常会祈求啊，神的国要临到我们自己，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的国家，最后要临到万国万民万族，启示录里面二十章啊。所以这个我们要求神彰显他的大能，所以这个旨意今天要才怎么降临到很局限的一个地方，教会啊，我们的心啊，那将来基督再来要整个国度要降临到整个大地，成为耶稣基督的国，这个就是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因为现在还没有行在地上啊，这是一个局部的行。那所以这个我们要祈求的，接下来是三个为自己的一个祈求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其实就是指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指奢侈品，这一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上帝会一定给我们生活的所需，但不一定赐给你奢侈的东西，是吗？所以这个供应包括他已经给了我们的，也包括一些还在路上的，上帝还没有完全给我们。所以我们带着感恩的心去感谢他的时候，就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需要在天父上帝面前向他祈求，操练我们凡事在凡事上依靠我们的神啊。就像这个25节到34节里面讲到的，他给我们日用的饮食啊，我们等会也会继续去讲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忧虑的原因哈。然后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债是神啊，这个债表示我们人对神还有对这个弟兄姐妹之间的一些过犯、亏欠和罪，所以神已经赦免了我们，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去赦免、去宽恕得罪我们的人呢？啊，所以讲的容易，会常常还是不容易做到啊，所以我们这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被神赦免了，但是我们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有魔鬼撒旦的引用，有老我的这样的一种呈现，所以我们还会犯罪，所以我们要天天去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那我们怎么样得神的赦免呢？那这里面这个让我们告诉我们14节到15节是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给这些经文的一个解释。耶稣告诉我们祷告蒙应允的一个最大的拦阻是什么呢？面临最大的拦阻 就是不饶恕，就是不饶恕。当我们不饶恕人的过犯的时候，我们的过犯就得不着父神的饶恕。如果我们要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良好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一定要去思想我们心中仍然有什么怀怨啊，对人这样的对伤害我们的人是不是还在怀恨，好，不愿饶恕。所以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思考，我自己也是也要去思考。那人伤害我们得罪我们的，因着神的缘故愿意去饶恕他们，这个就是上帝饶恕我们的一个前提，上帝饶恕我们的前提啊。那么这里面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其实啊，在这个十八章里面也会讲到，叫耶稣教导我们饶恕别人要多少次啊？
七十个七次
哦，这个七十个七次不容易，但其实就是一个完全的完全的饶恕啊，一点都不能作假的饶恕，不是表面上的饶恕，而是内心深处愿意完全的饶恕啊。其实这个弟兄姐妹之间没有什么大的那种冲突啊，大的那种怀恨啊，其实都是一些这个鸡毛蒜皮的事，可能对吧，有的一个眼神啦，或者是一个表情啦，或者一句话啦，触动那个了哈。所以其实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啊，尽力去饶恕去接纳啊，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不同，相处的方式、教育背景、成长背景、行事为人，我们都不同，所以会有一些冲突啊，是很正常的啊。那这个我上次看到一个见证，云南的一个姐妹，她的丈夫被她的邻居杀了，然后她非常的悲痛，至于讲怎么什么原因杀的不知道，她非常的悲痛，但是在极度悲痛的情况下，她选择不报复，她选择不报复，反而在法庭上为这个凶手去求情，免于死刑。那么他就特别用到的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人七十个七次，好，所以姐妹的行为感动了当地的社区，甚至凶手的家庭最终也接受了福音。这个就是姐妹所要做的，这个也是神所纪念的，神所希望的啊。所以如此大的饶恕是蒙神大大赐福的啊。后面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脱离凶恶是脱离撒旦的一个凶险，这是一个属灵方面的需要。我们应该知道自己是软弱的，我们难以抵抗，难以去这个抵制这个恶者的试探的，因此需要天父上帝拯救和保护我们，不要落入这样的一个试探当中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要落入这样的试探当中，需要我们随时随地的去求父神来保守。所以主耶稣曾经应许，他说不会让你们落入到不能忍受的试探当中。我们知道哥林多前书里面十章十三节里面特别讲到然后最后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这是我们一个祷告的一个源头，神是我们的这个一切的源头啊，他掌管万有，所以我们祷告的根基就是天父的爱啊，以及与他这样一份巨大的一个父爱的一种关系啊，同时让我们也经历他的供应，经历他的信实、良善，所以这个就是主导文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架构。当我们每次去背诵主导文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主耶稣要让我们去和天父建立怎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不是这个叫有口无心的，而是每一次背的时候我们心里去思想天父上帝的恩典。好好，第三方面，我们需要操练禁食，就是从十六节到十八节，我们看又是 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啊，这里面有主耶稣基督的命令，你们进食的时候要怎样呢？不可像假冒伪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把脸弄得很难看啊，然后故意让人看见他们是进食的，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荣耀。这节经文已经在这章里面重复了几遍了？三遍啊，重复了三遍了。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对进食祷告的一个命令，祷告的命令啊，不要去啊，故意好像这个像假冒伪善的人，搞得这个好像很愁苦，或者是很累、很疲惫，因为没吃饭嘛，所以会体现出这样的一个问题来哈。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祷告的进食祷告的动机是什么呢？不是做给人看的，而是单单寻求父神的面，把注意力集中在父的身上，哈，集中在父的身上。那么天父在暗中，好，一个应许，又是一个应许哈。耶稣基督的应许，这又是第三次了，对吗？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啊，必然报答你。所以这里面我们看看，耶稣基督他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是向着天父上帝的，天父上帝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啊，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好，我们来看一看操练进食的新约当中有哪些啊？我们一起来把它弄出来。啊，进食，其实我们刚刚这个四章那次是小磊弟兄讲的哈，主耶稣在面对魔鬼的试探时，他进食多少天？40天，进食40天。然后在马太福音17章21节里面，比较那种难驱赶的鬼，主耶稣你若不进食就不能把他们赶出来，是吗？所以这个进食赶鬼也需要进食。然后教会在侍奉神，差派工人安立长老，然后我们去差派这些前方宣教士，差派任何的一种这个事工啊，都是要这样一个进食的，都是要进食的。那操进食的目的是什么？操练进食的目的就是操练我们属灵的专注，进食能让我们暂时放下饭食啊，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啊用在这个和天父上帝的一个连结当中，去祷告，去读经，去默想啊。那么我们这个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姐妹们会这个晚上不吃饭，这个算进食吗？
不算
啊，这肯定不算啊，是为了自己减肥节食，对吧？这肯定是不算。谢谢。所以说其实祷告的目的啊，这个进食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有一个非常专注的一个属灵操练。第二个是表达悔改和谦卑啊，告诉神我确实软弱，我确实不行，我确实需要天父的这样的帮助。第三个是寻求神的指引，继续属灵的能力胜过灵界的黑暗势力。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很多灵界上的一个这个黑暗的势力会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他会攻击我们，所以我们需要靠进食来获取力量啊，获取力量，寻求神的引导，尤其是面临重大的一个这个决定或者困难的时候，进食可以帮助我们啊，帮助我们放下自己的计划，更加清楚的去听到神的声音，完全是依靠圣灵的引导，完全依靠圣灵的引导。所以这个进食的一个目的，可以达到的一个目的哈。还有一个就是进食可以操练我们的节制。说实在，我们在美食方面，尤其是我在美食方面很难控制住啊，特别爱吃，所以求神帮助我，所以我也是有意识的去操练这样节制啊，真的是需要去节制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物质太丰富了，物质太丰富了，很难抵挡那种诱惑，物质方面的诱惑 啊，所以近视可以提醒我们在属灵生命的一个操练方面更加需要我们的神啊，控制我们的欲望，控制我们的欲望啊。然后因为我们在这个今年的大斋月期间，现在还在大斋月期间啊，那个就是忆苦期哈，耶稣基督复活前的40天属于大灾期和忆苦，就是忆苦期啊。那么我们教会也是希望弟兄姐妹，我们同工每天都有发灵粮，发灵修短文，希望每的同工们发到小组，让弟兄姐妹也能学习，好，也能一起来，生命就得以造就。那我们看，进食的方式，一个标准的进食是不吃东西，不喝水，只喝水，不吃东西只喝水，就一日三餐不吃只喝水啊。还有一个是完全的进食，不吃不喝啊，这个连水都不喝的啊，这是一个完全的进食。还有一个部分进食，警戒某些食物，就是你特别会辖制你的。有的人就喜欢，比如说像我也喜欢喝咖啡啊，咖啡有的时候每天都要喝。那如果在进食的时候，你跟主说，我为了一生清净，我暂时不喝咖啡。我为了这个与神建立更好的关系，我放下我自己的喜好，就是这个。那进食的方式，因为以前好像没怎么讲过哈，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分享啊，一起学习。所以感谢主，耶稣基督他教导的这个其实不止这三个行善的操练，还有很多很多，我相信后面还会有哈。那么最重要的是，无论你是哪方面的属灵操练，我们都不求人的夸耀，好，只向天父上帝所做，这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核心。上帝不仅查看，而且也赐福给我们，所以这就是三个施舍，然后祷告、进食的三个善事方面的，我们需要去知道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不是坐在人的面前，而是单单的坐在天父上帝面前，好。好，这是第一大部分。第二大部分，不求地上的丰富，只凭信心而活，是19节到34节。那么这段经文其实是提醒我们所关注的金钱财富物质方面当如何行，这就关系到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啊，其实是关系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首先一个19节到21节，这里面其实是一个财富的对比，就是一个记载财宝在地上，记载财宝在天上的两个对比啊。耶稣说，不要为自己记载财宝在地上，我看我有没有打出来，又是一个命令，主耶稣基督的命令哈。好，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来挖窟窿偷。弟兄姐妹觉得真的会有贼来挖窟窿吗？真的有虫子吗？咬吗？啊，然后他说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这里的不要，只要，不要只要，这是耶稣基督给天国子民的一个命令。第一个命令是不要追求地上的一个财富，任何物质如果说占据了你的心，整个人的占据了你整个人，人整个人的生命，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整个人的心都被拴在这个世界上的话，那么那就是你在看重的是地上的财宝，有可能是金钱，有可能是房产，有可能是权力，有可能是名义，有可能是享受啊等等这些。无论是什么，最终这些东西会不会朽坏啊？这些东西都会朽坏，都会不复存在的。所以说主耶稣说提出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在地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这是有风险的，对吧？不安全的。虫子咬是什么意思？我们现在不用钱，这个纸币都没有了，对吧？这哪来的虫子咬啊？这是一个比喻哈，比喻在大的环境的变化过程当中，包括一些通货膨胀， 经济上的滑落等等，使财富失去了价值，原有的价值。想想看，我们之前的一万块钱，88年89年一万块钱相当于现在多少了？贬值贬得太厉害了，是吧？通货膨胀太厉害了，所以说他财富会缩水，这个就是被虫子咬啊，意思啊，缩水，使财富失去价值。还有说朽坏，同样如此，也是一个比喻，比喻这个财富本身的一种损耗、贬值。啊，贼挖空了来偷，比喻什么呢？人用各种的方式方法，用各种不义之财的手段、不义的手段来骗取你的钱财。所以钱在这个口袋里，你是实实在在的，但很有可能一会儿这个口袋里钱就飞走了呗，对吧？被拿走了。所以说，比如说财富的损失，比如说股票，比如说期货，还有一些就是 P2P， 现在还有人在相信这些，哦，这么多年过去了，还有人在相信这些，也有可能是各种意外，一夜之间，一个人完全失去了。啊，失去了所有的东西，甚至连性命都没有了。所以说，提摩太前书这个6章10节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很多啊，以前这个前几年，对吧？这个损失 P2P 的损失，股票的损失都是这样。所以，这个地上的财宝是不安全的，而且是短暂的，是不是？是短暂的。随时有可能不属于你了，或者是就算属于你，也就短短的几十年而已，对吧？所以前段时间这个我们知道的，就大 S 他有20多个亿，听说，然后开始两家开始争，为了这个遗产争，他自己48岁的生命就被一个流感就要夺去了性命，对吧？最后留下了一大笔的遗产，被后人被他的家人互相争夺。这个真的是空虚的空虚啊。好，那么所以说，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把安全感建立在地上的财富上。然后耶稣基督他又说，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上帝赐给我们的恩赐、才干、能力、专业，甚至一些经验等等，如果能够被神使用，用来传福音的工作，用来宣教拓展神国度的施工上，或者是帮助那些缺乏的肢体啊，用在神家的侍奉上，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今天你为神家所付出的每一分钱，付出的每一分努力，父神都纪念，父神都纪念，都有永恒的价值的。这个价值是存到永永远远的，不像存在银行里的要贬值啊，这个很有可能都到最后是不值钱了，对吧？听说还要你存到银行里，他还要收你的利息，不是给你利息，还要收你利息啊。所以还有就是，天上的财富是不会贬值的，也不会损耗的。就像彼得前书1章4节里面讲到，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这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是不能朽坏、不能这样的衰残的这样一个永恒的基业。所以说，天上的财宝是最安全的。阿们吗？
阿们。
天上的财宝是最安全，没有人能夺去的。所以耶稣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我们好好去思想这句话，很有意思啊。我有一个朋友，有一次跟他一起出去，他也跟我说是出去玩，然后在路上车里面始终拿了一个这个手机在那里听。我说听什么啊，听什么？哦，原来是在这是看股票的一个行情。他的整个你出去玩，你喊我出去玩，你就好好玩了。他就一直在关注着这个股票的涨了跌了，涨了跌了。所以说我们看了主耶稣讲的话太对了，然后他的财宝就在那个股票里。股票升了高兴的要命，股票跌了呢又沮丧的要命。所以说他的心整个被股票给控制了啊。所以我们这里面看到，这个就是人的心思一般 都会用在哪里呢？用在自己看为最贵重的、最宝贵的事情上，是不是这样子？你认为你一生当中，你认为那个是最宝贵的，你就会用很多的精力在那里。你认为儿子、孩子是你最最重要的，你就会把所有的精力放到他那里。还有你认为是这个，为什么有的时候主日的不能来？有的人会说，哎呀，我要带孩子去上这个第三代，有的是带孩子去上这个补习班，还有的说，哎呀，我孩子只有周日才回来，回到家吃饭，我要去买菜烧饭给他们准备，也不能来。所以这里面什么，他把自己的家人看成是他自己最宝贵的，而神觉得没有关系，我有空才来。所以这个就是什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所以这句话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去思考你的财宝在哪里。你今天虽然信主了，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不在神的身上？我们需要去思考啊。所以如果你看重天国永恒的财富，投资在天上，就是会关心上帝，关心他的教会，也会关心福音的拓展。当你奉献时间、金钱，那表示你是在，你的心在教会，因为你在想到神国的重要，你把神国当成你自己的事，对吗？包括昨天我们有多少位弟兄姐妹啊？20多位弟兄姐妹，昨天还下雨，因为我要预备讲章，我就没有办法去，所以他们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时间去传福音，在国度当中有份了，在国度当中有份。所以当你越奉献，你就会越喜乐，你就越会感受到神与你同工了啊，就会心里会越平安稳妥，就会越平安稳妥。所以哥罗西书3:2里面说，主这个保罗啊讲到，你们要思念什么？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我们要去知道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们的财宝在哪里啊，求神怜悯。下面我们看22-24，当全心瞩目天上时啊，这里面特别讲到眼睛，我们来看经文啊，我把它打出来。这里面讲的眼睛是身上的灯啊，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都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都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呀！这里面耶稣用肉眼与身体，然后就是说明我们的心眼和我们的生命、属灵生命做一个连结啊。我们知道眼睛是影响整个全人的，也是全人的全这个你的生命的。那这里面的讲的嘹亮的眼表示单一专一瞩目啊，瞩目在这个什么事情上啊，指心灵之眼，带来全身的光亮。这里面的眼睛是其实是一种隐喻啊，一种隐喻是指心灵的眼睛，嘹亮的眼睛给全人带来啊，嘹亮的眼睛我们肉眼啊，肉眼与身体说明心眼与生命的关系，嘹亮的眼表示单一专心的心灵之眼，可以带来全身的光明，引导人奔向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生。所以说我们有意义有价值的一生是什么样的呢？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人的眼睛明亮了，他就能聚焦于瞩目于一个真财宝。我们讲的真财宝是什么？对，天上的财宝啊，真财宝，瞩目于真财宝，然后心灵之眼就专注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世界之光，他的心和心思充满光明。哎呦，我不好意思。所以说 我们想想，人的眼睛可不可以一只眼睛盯这个盯这边，一只眼睛盯那边？没有人做到，对吧？人的眼睛，两只眼睛一定是盯一件事情，一定是看一件事情。我们是单单定睛在天父身上，还是定睛在地上这些物质的东西？所以你的生命就会流露出不同的生命本质来，就会你定睛在天父身上，那就会活出光的生命，为天父做美好的见证。相反呢，当你瞩目在地上的时候，心就被这个世界所迷惑，就会忧虑，就会害怕，怕什么？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那么他的心就他的心眼就化了，昏暗了。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全身光明呢，还是你要全身黑暗？这是要我们做选择的啊。那二十四节里面同样警告我们说，二十四节里面讲的两个主人之间要做一个选择。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悟这个就是爱那个，对吧？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这两个就是要你要做出选择的啊。那这里面就马门就是钱财的意思。有人可能认为，我可以一方面我也侍奉马门，一方面我也侍奉神。其实这里面讲的不是说让你不要去赚钱，这个一定要搞清楚的。上帝也赐福我们，他是要让你有个优先次序，你要把这个主放在第一位，还是把赚钱放在第一位，这个就是我们要选择的啊，我们要选择的。其实一个人他可以被一个人可以被两个雇主雇用，会做得很好，对吧？但是他一定只能服侍一个主，一定服侍只能服侍一个主。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去搞清楚的。在这个世界上，魔鬼他不断的在引诱我们，在不断的引诱我们啊，他会使我们这个我们的心被世界财富所占有，使我们眼睛昏花，无法专一到这个世上。所以这里面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唯有要去选择，唯有要去选择做眼睛嘹亮的人，照亮整个人啊。所以我是星期二下午去参加一个威克里夫圣经翻译的一个跨文化的一个牧者体验营，星期二下午去，星期五晚上才回来。所以这次我见到了好几对的海外宣教师，都是非常年轻的，一对一对夫妻服侍的做活动的全是。其中一个他真的是他就讲到自己是怎么被蒙召的啊，他就是在一次营会当中，牧师在他是宣教营会，牧师在祷告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长老在数一二三四，一直数到牧师祷告完，然后开始介绍为什么要数呢？他说，我数一下，一分钟就是有一个灵魂走向死亡，一分钟一个灵魂走向死亡。就在这个营会上，他被呼召了。然后呢，但是他虽然呼召了，还是想着要去赚钱，因为他是做这个外教，做外教的，很能赚钱，所以他赚了很多的钱。然后有一次在又一次这个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其实在最后有一个是转折点，是他的一个大学同学突然去世，然后给他有很大的冲击，他觉得人生意义在哪里，然后就开始反思。他赚了很多的钱，他始终不想奉献出来，他就觉得他的眼睛心眼就在这个世上。他说，我同样如此，我可以去赚钱，赚了钱以后我就奉献给他们，我不要去奉献。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他每个人祷告，他也祷告的时候，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吧然后他是没有说出来的，但是上帝知道他的心意，牧师就指着他的那个位置，不要 不要说主在这里，我在这里差遣别人，就差遣你自己。所以这件事情上，他就真的是放下了，他把属世的这些东西放下了，啊，马门赚钱，真的是赚了他很多的那个。他觉得我赚钱，我奉献一样的，为什么我非要去？但上帝就是呼召他了。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一个人侍奉两个主，你要不就侍奉主，要不就是去侍奉马门，啊，这个就是一个优先次序啊，非常重要，并不是叫所有的人都来侍奉主，然后就不要去工作，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绝对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面要讲清楚的哈，就是一个优先次，你把谁放在第一位啊？那这里让我们看到魔鬼撒旦一直在引诱我们，他会用各种方式来牵绊我们，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把眼目从父神身上移到地上，从属天的财富移到地上的财富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啊，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单单的定睛在天父身上，能够全心的啊去跟随他，这是我们要做的。好，好，最后一个，最后一个，这个是其实也是同样跟我们很大的关系的啊，应当一无挂虑，信靠神。25节到34节哈，主耶稣提出不需要忧虑的理由。主耶稣，你们不需要忧虑，那我们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忧虑的人，对吗？不是为这个忧虑，就是为那个忧虑啊，真是会有忧虑，常常的忧虑。但是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忧虑，第一个是特别讲到的，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上帝都给了我们生命了，这么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上帝给的？上帝给了我们生命，对吧？同时他给了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命身体，他都给了我们了，那肯定是生命生，这一定是生于饮食的，对吗？所以这里面这个所以表示前面所说的内容，就是前面所说的不要侍奉马门，要这个要选择啊，要选择，就是前面这些内容是有直接关系的。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人无法同时侍奉上帝和这个以现实的这种利益，无法同时来侍奉，需要我们去这个选择的。但是在这个选择过程当中呢，人容易忧虑了，人容易忧虑，对吗？所以现实的利益啊，让我们往往无法选择神，而忧虑随之而来的选择呢，会使我们里面的光暗淡，就是刚才讲的心灵之眼会暗淡，所以也是引起由于忧虑引起的，这个就是上下都有连结的，那使我们的灵魂就不再兴盛。我也知道这么多年来我在教会20几年，我看的太多了，有的人一开始非常的火热，非常的火热，而且那个火热其实来自自己的肉身的那种属血气的火热，但是后来慢慢慢慢不见了，回到世界当中，这样的人很多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真的是最会影响，当我们选择一开始的时候很好，到选择慢慢慢慢的退去了以后，其实这个忧虑也就随之而来了啊，让我们很容易去看肉眼能看见的东西，追求肉眼能看见的东西，感官的东西，可以触及到的一些东西啊，所以会引起忧虑。我们需要来真正的去正视这个啊，这里面讲的是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那我们知道耶稣时代就是常常是那些门徒们是非常苦的，他们要养活一家，一个人要养活一家，很贫穷。那今天我们处在这个物质丰富的时代当中，我们每个人同样有不断的不同的忧虑，对吗？这个时代后，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的那种通货膨胀，经济衰退非常严重，然后基本生活的物质这个价格飞涨，还有就是家庭教育开支很大。我们现在知道的 AI 人工智能出现以后，会有很多的工种人会失业啊，会失业。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面对这么大的压力， 天国的子民怎么能毫无挂虑啊，轻松的跟随主呢？所以主耶稣基督今天给了我们这样的啊原则，提醒提醒我们今天的子民为什么可以不忧虑的原因啊，这里面告诉我们。然后说天父把生命给了我们，他难道不顾虑我们的饮食吗？仔细想想看。所以我们从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神都给了我们整个生命，给了我们身体，他怎么可能不给我们，不来养活我们呢？对吧？然后第二个是天上的飞鸟，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难道我们不比飞鸟贵重吗？对不对？上帝连真的是飞鸟都可以顾及，所以我们是一定能够得着天父上帝的供应的啊，一定会养活我们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啊，现这个事实哈。好，第三个，这是在一个25、26节，然后27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量是瘦瘦多加一刻呢？忧虑不但不能给我们增加寿寿啊寿年日，实际上忧虑反而会破坏我们的身体机能，反而使人更快的老化和死亡。所以忧虑不能做什么，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那为什么还要忧虑啊？为什么还要忧虑？忧虑都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干嘛还要忧虑？所以说不用忧虑。阿妹吗？好，第四个特别讲到野地里的百合花，它也不劳苦不纺线，但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所穿戴的还不比这一朵花美丽呢。这里面特别讲的小心的人呐、啊，你们这些小心的人呐、啊，这是主耶稣讲的。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了，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再仔细想想看，野地里的草百合花对吧，很快就百合花很快就凋零了，草也很快就会丢到炉里了，但是上帝仍然在使用它啊，仍然在看顾它，怜悯它啊，所以这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我们看到的这一点哈。这里面讲的小心的人是我们这些人，常常的眼目不盯在父神的身上，而是盯在现实的困难当中，现实的困难当中。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其实是对上帝的不信，是不是这样子？你不相信上帝会帮助你，你不相信上帝会给你各样的供应，所以这里面忧虑其实是因为内心深处对天父的不信任。这也是魔鬼这个说谎之父常常在我们心里会这个在人的内心释放这个谎言，以至于内心深处就是容易对天父上帝不相信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然后最后一个是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天父是知道的。所以这里面想想看，我们所要的东西天父他都知道，那我们干嘛还要忧虑呢？所以这就是五个啊特别好的一个不要忧虑的理由，不要忧虑的理由啊。这里面让我们看到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是天父所爱的啊，他知道我们一切的所需，他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拒绝忧虑，我们要拒绝忧虑。那么如何解决忧虑呢？我们常常说知道不要忧虑，但是还要忧虑，根本都做不到啊。所以说神就告诉我们，我可以面对啊，这是等会儿啊，神就告诉我们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当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了。他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就是你要把优先次序放在神的这个国度当中，你要把你所做的要放在耶稣基督的一个准则上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把优先次序摆对了，那么你就会懂得如何去处理，这样做一个选择了。所以他说耶稣也知道我们每天都有忧虑，所以他来这么一句话， 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去思想，我们今天就忧虑今天的吧。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你知道你说叫你不要忧虑不可能，然后他是说你就忧虑今天的吧，明天的忧虑你就明天再说。所以我觉得主啊特别善待我们，特别理解我们，对吗？所以这个是非常这个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种呵护，其实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必定有天父上帝的恩典，所以让我们相信这位神，他会帮助我们一切，他会带领我们啊。不管什么，不管是忧虑什么，你都只要担当今天的忧虑就好了，其他的你就目光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上帝的身上。他邀请我们，让我们靠着信心去向神而活，靠着信心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当中克服一切的难处，然后按照神的心意去行啊。神他必定会带领我们，求主也帮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单单的定在我们天父的身上，来带领我们今后的人生，让我们这个人生能够活出神所要我们活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所以这样今天这一段啊经文里面前面几个就是我们的信仰的一个准则啊，我们后面就是一个怎么样去看待我们这个生活当中要面临的一个物质方面的一个选择。所以我想这个今天这个经文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求神来带领我们做出一个准确的选择。好，大家起立，今生跟随主耶稣。
恩典，你的恩典。 人有喜乐，今生跟随主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拥抱血洗净了我们生命中。
能够有这样一个神儿女的身份，天国子民的身份，是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特权，所以我们要跟随主今生跟随主耶稣，我们要一生去跟随他，背起十字架。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将你的这样这个马太福音六章一整章放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你的教训是何等的重要，来不但对2000年前的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更是对今天我们这些跟随你的人。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如果是没有你这样的一个教训，我们当如何在这样一个污秽的世界当中生活。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你今天将借着经文教导我们，让我们要去实践践行天国子民当有的这样信仰生活。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会经历很多，我们会跟世界也被世界所引诱，也会被魔鬼所引诱，但是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真的是需要我们很好的去分辨，我们需要去做出一个选择，是选择去积攒财宝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我们的眼睛是紧盯在天上的事还是盯在地上的事情，我们要去侍奉马门还是侍奉你这位独一的真神。主啊，你告诉我们，让我们不要忧虑，因为你是赐福的神，天父上帝他是创造万有也是赐万有的神，所以我们依靠他，相信他，我们就必定能够去战胜我们内心深处的忧虑。求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为你做美好的见证。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